耶稣，我谢谢你陪我一起走过欢乐，也走过泥泞。我感谢你的带领，主你真好。阿们。我在这里呢，今天把我过去走过的一段日子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与我一同经历的人呢，能够从中间分享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我自己从中学一直到美国这段时间应该说都很顺利，所以呢就让我自己做一切事情都很嚣张。在国内的时候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在华西医院，然后留下来之后在科里另外一个和我们主任的一个儿子，他儿子也留在我们科里，所以两人基本上在科室任何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我们。然后对其他同事也很尖刻，因为自己做好像自己做任何事情都做得很顺利，然后呢就对其他人好像他们都很不行，就自己很行的。然后因着这样的东西呢，然后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先到了佛罗里达，做事情也蛮顺利，然后那老板特 nice， 做事情好像也特顺。别人跟我说做 postdoc 好像也挺辛苦，我觉得没有啊，我觉得老板从来没有问过什么事儿，他问过我的事情就是，哎，你钱够不够用？哎呀，我说很 easy 呀，所以我就让我自己变得更越来越觉得很爬幅，飞扬爬幅就是。然后呢，我想说的分成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神爱的人，他必管教。第二点呢就是神加给我们的一定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第三点呢就是神的恩典够我用。那么讲到第一点呢，就是神爱的他一定管教。当我走过这个过程的时候呢，直到2004年底在佛罗里达，我觉得日子都很就是过得很风行水上了。然后老板突然钱不够用了，然后就跟我说你得找工作了。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大容易了。后来好不容易呢，在哈佛这个地方有一个 offer， 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呢，我才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是我想象的这么容易。我上来的，我跟老板打电话的时候，老板让我上班的第一天是2004年12月24号。哎呀，我一听我说，哎，老板可不可以到明年再来呀？他说你不来可以，反正我们这里有的是人。哎呀，我就觉得是不是哈佛真的不一样啊。好，然后我就过来了。我过来的时候呢，老板手下呢有三个人，一个 technician， 有两个 postdoc， 一个 postdoc 从日本来的，一个 postdoc 从中国来的。我来的时候跟他们说话，他们都不搭理我，觉得我是小地方来的。我问他们，他们说这事情你都不懂，因为我在佛罗里达时候做的是生物物理，很多技术都不明白。老板交给我说，我给你一个月时间，有五个技术你必须学，我以前不知道了，包括克隆，包括流式细胞仪，包括染色，包括 IT， 包括就是你一个月学会这些，我再给你 project。我说我学怎么学啊？我其他人又不做这个。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学，反正哈佛这个地方实验室多了去了，你在什么地方学都成。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真不知道该怎么干。然后我就问我们同事，我们同事说这个东西书上写得很清楚啊，你怎么不知道怎么学呢？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为什么要在这地方来看书呢？我在佛罗里达也可以看书啊。后来我觉得是不是我有问题？结果我发现不是。为什么我们楼上有一个学校的一个学生在这边来做见习，他不懂其中一个 IP， 因为我们实验室做的比较多，当时他就下来问这个日本人，当时日本人正在看书，这个漂亮的小女孩就问他，他说 Hi， can I ask a question，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这日本人看他书头都不抬， No， 不可以。这个女的站在半边就懵了，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说了，然后他也不让你什么时候来问，然后站了半天，我看到挺尴尬的。我说我们实验室好像说话大部分是这样子的。这女的后来就只有很离开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氛围好，让我觉得特别的困难要学东西。然后老板呢，我们老板在工作上呢，他早上是7:30来， 他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我，因为我是新来的。他告诉你，你今天要做什么，你学的技术学的怎么样呢？这第一件事。然后吩咐完之后，他吩咐我的工作我大概干一两天都干不完，然后他说我不管你怎么干，然后反正你今天做这些东西。然后晚上呢，他大概10:30离开，离开之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找我 meeting， 每天都这样，包括星期六。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个东西挺真的，就觉得这个哈佛是不一样，是不是其他人都这样呢？然后那这样日子过得很艰难，慢慢的，有一天晚上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教聚会呢，我们不在这里，我们去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当时有一个姊妹送我完之后回家呢，大概快11点了。我们当时住在 Modern， 待会儿说为什么我们住在 Modern。然后呢，经过 Magenta 的时候，我说我能不能停下，我要做实验。他说11点了你还做实验，干嘛呀？我说我们老板明天是星期六，但是明天呢，他要来检查我做的工作，今天晚上做了没有？如果我不做，我就很困难。哎呀，他说你太难了。当时在 Storage Drive 没办法停车，他就把我吓到。Suffolk 那个地方叫什么？叫 College， 反正 anyway 下到另外一个站，然后我再赶地铁回来。回来之后，我还必须赶到最后一班地铁是12点钟，然后要赶回 Modern 去，所以第二天才能够给他交差。就是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tough。然后我们老板呢，当时，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我看书，看很多 paper。某一天早上，他就给我一篇 paper， 大概是一篇 Nature 关于 MST1 的一篇 paper， 大概有15、16页呢。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你现在看这个文章，我给你2小时的时间，看完之后我们讨论。我说很好，我看了之后我大概就明白了。然后完了之后我去找他的时候呢，他说文章呢，我就把文章给他。他说你把文章给我，我好。他说你告诉我他这个实验是怎么设计的，怎么做的，然后结果是什么，分析结果是什么。我就大致给他说了。他说你说的这么简单。我说是啊。他说你这样看看文章行吗？你作为一个 scientist。 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好，那我问你，那么图一，这个图一的他们用了几只小鼠，这个小鼠之间差别有多大， P 值等于多少。哎呀，我一听，我的妈呀，我自己从来没记过，我怎么能记住他的 P 值这个图像图上的东西呢？我从来不记这个的。他说你这个都不记，你认为这里是 Florida 吗？这里是 Harvard。 他说你不做可以，他说你如果这样再这样下去，一周之后你就离开吧。他告诉我，他说我们实验室算轻松了，你到其他地方你更没办法活。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因为什么呢？我家那个时候我家人都没身份，都靠我有身份。如果他真的一个星期之后，我比较 serious， 如果他一个星期之后把我 fire 掉，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只有回去。这种压力挺大的。回去的话，为什么回去？我回去的话，当时离开的时候很阳光，很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突然回去，什么都不是了。而且我太太在这里也没上班，什么都不是。回去告诉别人说，我就在那边做了几年的带孩子，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向我太太交差。当然，我这个事情不能跟她说，老板要 fire 我了，所以我就拼命的看，拼命的记，就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 try to 让老板高兴。而且这样的辛苦吧，他给我的工资当时估计是那个地方，我现在回去看，当时以为挺满足，现在觉得挺不满足的。当时他给我3万块钱，揣到我兜里的钱大概就是2000块钱一个月，我们三个人，然后2000块钱，我们当时租最便宜的房子在 Modern 租了1000块钱，然后因为某种原因呢，我们向某一个公司交了每个月要交300多块钱，剩在兜里的钱是600多块钱。600多块钱呢，还要包括吃的，还要包括水电费，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一天晚上呢，我女儿跟我说，她说 Daddy， 我们今天去图书馆。我说很好啊。她说妈妈带我走了好久的路。我说为什么走好久的路？妈妈告诉我，坐 bus 需要7毛钱一个人，两个人要1.4块。妈妈说我们走路回去吧，因为妈妈当时没工作。我当时觉得生活怎么一下变得这么难了呢？就是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了嘛。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我带孩子在天桥上跳完舞回去，回到 Modern 的路上呢，在一个十字路口呢，我们发生了一起车祸。当时因为工作压力挺大，就是有点魂不守舍的。发生车祸的时候呢，最后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车祸，最后撞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老太太，年龄多少？年龄84岁。然后撞完车祸的第一件事，我女儿问我：“爸爸，是我们的责任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因为可以见，就是我们家庭承受这种经济上的压力确实挺大的。后来警察呢给了我 ticket， 判是我的责任。其实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呢，后来我们分析，其实不是我的原因。 但是最后判罚是我的原因，因为我的旁边那个车子证明我在红灯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之后，但是我提前离开，说红灯还没变绿我就离开了。其实我觉得这种发生可能性，我现在不计较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后来呢就觉得特别难，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判罚我们原因之后呢，很多朋友那个时候我们没来这个教会，我们去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很多朋友跟我说，你撞了一个老太太，大概你这辈子多半都不会很轻松，因为这个老太太可能经常会来找你，她背上哪一天幼童需要按摩了，大概永远就是我们保险当时保险很低，就是2万4万根本不能无法 cover 她的住院费用，就是剩下的钱都我们自己掏。不管你经过分期付款也好怎么也好，你得自己出，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压力挺大的。这个时候我真的感谢神，神在箴言中告诉我们，贤惠的妻子是我的财富，也是耶和华赐给我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我跟小梅讨论呢，就是这样下去是一定不行的，我们不能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要改变。所以我们祷告之后呢，我们决定了做以下的一些改变，所以这就讲到第二点，就是神给你的一定不会超过你所能承受的。那么尽管我们觉得挺艰难，但是呢，我们改变之后呢，我们觉得要做以下几个改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看望这个老太太，这个80多岁被我们撞的老太太，我们要不管是责任谁的，我们要向她献，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给她我们的爱心，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家要开一个查经班，每个星期五在我们家，后来在摩登有几个人后来就到我们家联系开了挺长时间的，就是在我们家做查经。然后第三个事情要改变的，就是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于是在我们家每天呢都为我的老板祷告，求神给我们老板开路，让他有个事业上能做得好，有个好的心情，也为他所做的东西祷告。因为神告诉我们确实要为逼迫我们的人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还有呢，就是我们改变呢，就是我应该拒绝老板的无理要求，我每天至少要花一个时间，每天至少要花一个小时来找工作，我觉得我不能在这里再一个这样干下去。第二呢，每天至少要花45分钟来读圣经。好，这就是我们当时做的改变。改变之后，真的是感谢神，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奇妙。有的时候神给你的恩典哈，真的是超乎你所能想象的。你觉得你的这样做可能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讲到这第三点，神给你的恩典是一定够你。就我用的，很多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后来呢，在我们车祸是在2007年9月17号发生，然后在第二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找了一个新的工作，就换到丘镇市了。从那以后呢，我就在那里联系待了7年。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后来我也换到这个教会了，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中呢，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很多为我考试和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谢谢你们切切的祷告。真的神就是这样看顾他的子民，然后呢，这一切后来神就为我们开了一些新的路，也谢谢神眷顾我和我的家庭，我真的感谢神在过去中对我们一路的带领。尽管我们经过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泥泞，但是现在呢，求神继续在我的今后的工作中继续用我，也求神把给我家这种祝福带到你们和你的家庭当中去。谢谢大家。
谢谢秦三弟兄的分享。那我们下面第二位的是贾玉红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怎么说呢，我信主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呢我一直非常亏欠神。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教会当着大家的面前来做这个见证。我还记得大概是几年前的一个中秋节的前夕，那个时候还是执事会主席的雅亮姊妹给我打电话，她说，玉红，你能不能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大家做个见证。我当时连想都没想，我就一口给回绝了。 我现在想想非常的亏欠，然后也向雅亮姐妹道歉。我当时不愿意做见证呢，我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是基督徒，实际上我心里还是半信半疑，而且呢，就是说我自己身上也没有这种基督的生命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要做见证，肯定也是假的，也是神不喜悦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反感听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一说就是，一信主一祷告。然后工作也有了，然后绿卡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我就觉得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跟其他的那种宗教拜神拜菩萨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呢，我觉得我如果做这样的见证的话，肯定也会误导其他人。所以就是这样一拖就拖了10年的时间。但是今天呢，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找工作以及转换身份的这些过程。我在这10年的时间里头呢，我换过好几次的工作，我有自己辞职的，也有被裁的，还有被解雇的。然后呢，身份呢也变了好多次，从一开始的 F1 学生身份变成了H1 工作的身份，然后从工作的身份又变成 F2 是学生的陪读，然后呢又从学生的陪读变成 H4 是工作的配偶，又从工作的配偶变成 H1 是那个工作。我从这些变化里面呢，也从以前的相信自己到相信神到对神有信心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转变。我从小呢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从小呢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要诚实正直自立自强，要努力，要助人为乐。我的生活道路呢也基本上就比较平坦，平常虽然有一些小的挫折，但是基本上我都能够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呢能够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我在国内呢工作过8年。我在国内的时候，以前我是一个大专学校的英语老师，我的先生董凌生是一个医院的外科医生，我们的生活在国内还是比较舒适的。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30岁，那个时候我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呢，我来到美国，是在波士顿大学的教育学院读教育学的硕士学位。后来我的先生董凌生也是跟着我就到了美国。我记得有一天我的那个好朋友刘丽给我发了一个邮件，他就说是一个转发的 MIT 有一个查经班。刘丽在邮件里面特别强调说有 free Asian food， 就是说有免费的亚洲口味的食物。我们那个时候呢是那个穷学生，就是生活还比较艰苦，有的时候商店里面有一些个比较贵的菜，有的时候也不舍得买。后来呢我就觉得是如果有这种免费的食物，而且呢还可以免费学英语，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所以抱着这样的目的呢，我们就去了那个查经班。那个 MIT 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每个星期五的晚上都会在那个 BU 那边来接我们。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去查经班目的并不是说为了学习正经，只是说呢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呢经常是以这种挑战查经班的老师为乐。怎么说呢，经常是提出一些问题，觉得查经班老师回答不上来，自己就觉得自己特别高兴，然后觉得自己很聪明，而且觉得大家都非常迷信。我记得我曾经还提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是万能的，他是不是能够创造出一块石头他自己也搬不起来，然后老师就答不上来，我就心里就更高兴。然后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呢，就是我跟刘丽啊随磊，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觉得自以为乐的事情就是寻找假基督徒。然后呢每次觉得就是说如果觉得有一些个基督徒的兄弟姐妹做事情或者说话不太得体，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假基督徒。然后我们就在 MIT 的查经班这样晃，一直晃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后来呢就是刘丽和随磊他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呢也就跟着来到这个教会。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正好是一个刘富礼牧师的一次布道会，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里面有一首歌叫撒网的人，然后里面的一句歌词就是让我就是觉得那时候就是我心里的写照。里面的歌词说，漫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着你， 终日捕网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子，我是不知道，真是终日撒网又捕网又撒网，不知道何去又何从。我那个时候刚刚从 BU 的教育学院毕业，我的先生董令生呢还在这个东北大学上学，他上学的时候没有奖学金，我们是借他表姐的钱然后上学。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工作没有身份，然后生活还有生活上面的压力，就觉得前途茫茫，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我那个时候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途径能够缓解我的压力。我后来看到就是弟兄姐妹们就非常友好，而且呢都非常助人，我就感到有一种归属感。所以呢我就和那个我的先生董令生就经常来到教会，也经常参加学这个教会的一些团契的活动。在2003年，也就是十年前的这个复活节，我的先生董令生决定就是信主受洗。我当时呢还在犹豫，我想当时可能有一个姐妹是希望我能够尽快受洗，她就跟我说，哎，赶紧洗吧，那个刚刚受洗的人这个祷告特别灵，你求什么都能得着，主都答应。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听了以后呢，就是说不仅没有受打动，反而呢就是说我就更坚定了我不受洗的这种那个决心。我觉得我自己不是那么自私的人，我不是为了说找工作我才来教会，我是真正信了以后我才能受洗，我不能就是说稀里糊涂就受洗。而且呢我觉得我自己找工作是凭我的本事，我不是说求神就能找到工作。那如果祷告那么灵的话，那应该让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工作，非基督徒没有工作才对。但是事实又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在那次复活节的时候我就没有受洗。我找工作呢是找那个我是因为我是学教育的，所以我是找这个做教师的这个工作。我们找工作一般有这种季节性，一般学校都是9月份开学，所以每次都是大概放暑假之前5、6月份学校会有一些个opening 出来，然后呢到8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能够确定下来这个是不是有工作。我呢那个时候就是那一年的暑假心里的非常非常的焦虑，虽然有几个面试但是就一直都没有结果。我记得有一天是8月3号的那一天，我来到教会，那天正好有受洗仪式，我自己也不知道有受洗仪式，但是呢正好是那天我们那个姊妹团契要献诗。我就记排练的时候，那个诗歌里面我们里面的献的一首诗叫做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我就记得那个诗歌里面说，主啊我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我当时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因为自己那时候心里就非常的焦虑，我那个听到那个歌以后，我的眼泪就哗哗的往下流。我当时就说，我说我今天我要受洗。然后那天呢就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就受洗了。但是受洗完了以后呢我就又怀疑了，我觉得我好像是不是那个一时冲动就又受洗了，我觉得这个什么我好像我自己还没全信，就感觉就是好像稀里糊涂的就受了洗。然后回到家呢，那天我就感觉就更加的困惑。我打开信箱，正好有一封信是从银行来的。后来打开一看呢，是说我的银行账户里那天一分钱都没有了，而且呢我还是由于透支，然后罚了我25块钱。那银行给我寄了这个信件过来。后来呢进到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正好下了点小雨，那个我把我那个笔记本电脑正好放在窗户的旁边了。那个后来呢这个雨正好淋到里面来，就把我那个计算机都给淋坏了。我那个时候那个笔记本电脑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其他都不值钱。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我非常的困惑，我就觉得诶，我不是说那个受洗以后有很多祝福吗，我怎么这个祝福一点都没有，还反而倒霉的事儿还都有。然后呢后来又过了2个星期的时间，我收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的电话，这个姊妹呢也是我们 BU 教育学院我们下一届的同学。她后来就告诉我说，我曾经面试的一个工作被教会里面的另一个姊妹叫Chris 拿到了，而且呢那个学校还给她办工作签证。Chris 呢也会为这个她找到工作的事情呢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感恩的见证。我那个挂了电话以后呢，我当时就崩溃的大哭，我就觉得怎么这个神怎么这么这个就觉得这个神真是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就觉得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比 Chris 强，我觉得我自己的英语比他好，而且我是在美国上的学， Chris 他没有在美国上过学。我自己而且有工作经验，现在呢还在实习期。为什么呢？他这一个陪读的在美国没有上过学反而拿到这个工作，我自己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比他强的人反而拿不到这个工作。我就觉得这个神呢真是怎么一直都不听我的祷告。不是说那个信主以后祷告很灵吗？我天天祷告找到工作，怎么跟那个神根本就不听我的，而且到我这就不灵了。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心里非常痛苦。后来呢我的先生董灵生就跟我说，他说哎，你别着急，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关系，大不了你就变成 F2 然后我养活你。我想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话就觉得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先生但是当时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没有觉得这个话对我是一个安慰，我反而觉得这个他说的这个话对我是对我的能力的一个巨大的侮辱。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实际上心里面一直是看不起 F2， 看不起做家庭妇女，然后呢觉得没有本事才会做家庭妇女。而且我的家庭教育呢就告诉我是说这个女孩子要自立自强，而且呢就是女孩子要能顶半边天。这个我受了我那么多年的教育，我为什么能做 我为什么要做 F2？ 而且呢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觉得我比我的先生强，是我先到美国然后他陪读过来的然后那个一般的家里的事情呢都是我做主，然后这个都他一般都听我的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真的实在是心里受不了，我就觉得神抛弃了我，然后我的爱人也不理解我，我后来我就离家出走了我在这个出走以后我也没其他地方去，我就在大街上闲逛后来我就逛到2点多，然后也没处去，然后我手里我那也没有钱也没办法住旅馆，后来我一看我没有办法就又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呢，然后我本来是希望这个心里想的是说哎呀我的先生应该是焦急的等待着我，或者是出去到处找我，然后回到家里面一看呢他在床上呼呼的大睡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我就更生气，我就觉得他怎么这个样子，我那个时候就是心里就离婚的想法我都有，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就一直心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有很多的那种苦读，然后这个我的先生他做什么事儿我都看着不顺眼，而且我自己呢也是吃不好饭然后睡不好觉。后来呢董连生就看到我这个样子，他就说玉红咱们不能这样子。后来他就我们就去找那个以前的教会的谭医生，谭医生他是一个我们教会的老姊妹，是以前许长老的太太，现在已经去世了。谭医生他一直都比较关心我，后来我们就去找谭医生，然后谭医生呢就跟我们分享一些他自己的经历，然后给我们祷告，后来我呢就是逐渐逐渐能够平静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收到那个雅君姊妹的一个邮件，他知道我在找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分享过我这些个找工作的这些个历程。然后他的邮件上就说，玉红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学习耐心的等候，神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我会继续为你祷告。我跟雅君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熟悉，然后但是他的邮件虽然很短，但是呢就给了我心里面非常大的安慰。再后来呢我找到了一个半职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在昆西，然后呢也不给解决身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坐地铁的时候我就读经，然后神的话呢就能够让我平静，我那个时候呢就不再每天的焦虑，而且呢神也让他的荣光照亮了我的眼睛，让我认识到我自己作为一个罪人的一个丑陋和骄傲。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而且呢就是在别人的眼里呢别人也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忠厚可靠的人，但是呢就是神呢让我他的话语呢让我看到我自己心灵的这个丑恶。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 F2？ 为什么这个我看不起这种家庭妇女？我为什么听到 Chris 姐妹找到工作的这个好消息我不是为她高兴，反而是心里面怀着嫉妒？神让我看到了我内心里面所有的一切污秽和邪恶，我开始承认别人所犯的种种罪恶在我心里面一样也不少。 只是别人的罪恶可能显露在外面，而我的罪恶是显露，是隐藏在我的心里。我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人看人，神看人是不像是我们人看人，人只是看外貌，而神是要看内心的。我在神的面前惭愧的无地自容。那个时候呢，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说如果在实习期结束找不到工作呢，我就变成 F2 陪读。但是呢，神非常怜悯我，在那一年的11月份，就是我的实习期还有一个月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所在一个公立学校教书的一个工作，是教 ESL 的数学，而且这个学校呢为我办工作签证，所以我的身份就解决了。我那个时候呢有这个麻州的这个教数学的那个教师的执照，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教过数学，因为我以前是教英语的。我的数学呢也并不是说特别好，然后有的题自己也做不出来，然后还要教给学生，而且还得是用英语教。然后那个时候呢，真是感谢神，我有一个好先生，以前从来没有珍惜过这个先生对我这么好。然后就是说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是董铃声，有的时候前一天给我讲了这个题，然后我第二天我再去教学生们。我每天早上开车之前呢，我都祷告神，我说神啊，求你能够让我顺利的度过这一天，千万不要解雇我，因为我的家庭需要我这个工资来付这个那个董铃声的学费。但是呢，在教学快到一年的时候呢，学校对我的工作不是很满意，他就没有跟我那个签第二年的合同，我就被解雇了。而且正是为了保持身份呢，我就变成了 F2 的陪读。但是解雇的时候我心里反而平静了，我以前那么担心变成 F2 变成陪读，那么害怕失业，但是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反而不害怕了。我觉得除了我这个天没有塌下来，我除了有一点经济上的损失，我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扇门为我关上了，神会让这扇门给我关上了，肯定会给我开另外一扇门。然后非常感谢的神的是，我失业不久呢，这个董铃声就毕业找到了工作，然后我又从这个F2 的这个陪读变成了 H4 的这个配偶，然后随后呢我就怀孕了。这个怀孕呢不是说我计划的，我以前做事情都是要计划的。这个我们结婚都十年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一直就没有要小孩，我就一直想着说等我到我的生活呀、工作呀、身份各方面都稳定了以后要孩子。但是神的意志呢高过我们的意志，我自己认为好的在神看来并不见得是好的，神有他完美的计划。我这样在家休息一年，然后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以后三个月，就是以前录取 Chris 的那个又拒绝我的那个学校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招中文老师，如果我愿意申请的话我可以去面试。然后我面试以后就被录取了，而且呢就把我的 H4 这个工作配偶的身份又变成了工作的身份。我真正的体会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些个都不是我想到的，我都不是我计划的。我以前根本就是想不到，就是我在生活不稳定的时候有小孩，也想不到就是曾经拒绝我的学校又录用我。而且呢我上班的时候正好是孩子六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时间上那个都是 perfect timing， 就是时间上那么完美。而且呢也让我更加坚信了这个信靠神，让我这也印证了箴言里面第三章第五节的一句话，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的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引导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就这样呢，我在这个就是那是Sharon Public School 工作了一年。那个时候由于那个预算的削减，这个我们教的这个小学的中文项目就要砍，然后我又要没有工作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曾经经历过神的信实，我知道神会有预备。我那时候我的一个同事也是教中文的同事，他有绿卡，那时候我还没有绿卡，他就跟我说，他说贾老师，哎，我觉得特别佩服你，他说咱们中文项目就砍了，然后马上咱们就没工作了，我心里那么着急，我看你一点也不着急也不着慌。 我想这可能就是有神和没有神的区别。神从来没有许诺过要给我们工作，要给我们身份，要给我们财富，但是他神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让我们靠着主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和第七节上面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第七节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后来呢又换了两次工作，我的现在这个工作之前的一个工作呢是做那个留学咨询，是帮助这个亚洲学生，就是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因为那个业务的需要呢，我每年呢要回国出差那么一两次，而且每次的话一回去大概就是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我很喜欢那个工作，但是呢就是我们的二女儿出生以后呢，在照顾家庭方面呢就是不是很方便，所以呢我就是想换一个工作。但是我们那个公司呢是一个小公司，只有两个全职的人，剩下都是一些 part time 的。我一个人呢是负责中国方面的这个业务，我如果立即辞职找不着合适的人的话呢，就是对我们公司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就提前半年告诉我们那个老板我要辞职的这个消息。这样的话他可以有半年的时间来找到那个接替我的工作的人。在告诉老板之前呢，我也跟一些个朋友提到过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些人就觉得非常的不理解，他觉得说，哎，在美国一般的跟老板说辞职只要提前两个星期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提前半年呢？而且很多人都是说骑驴找马，你现在这个要是把这个驴先踢走了，这个马后来也找不着怎么办？然后呢这个家里呢就是说还要有付那个房屋的这个贷款，而且呢还有两个孩子。所以呢他们就有的人建议说，哎，你先找下一个工作，找到以后呢你再告诉老板。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心里会非常的不平安，所以呢在圣诞节左右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们的老板，我说我那个夏天以后我就会辞职，现在的话最好能够就是能找接替我的人。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主要是当时的想法也是说，我看神如何带领，如果呢有工作我就做，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呢我就在家里面带小孩，虽然经济上会紧张一点，但是呢就是说我不知道神如何的带领我，但是神呢还是非常眷顾我。我后来呢就是说非常顺利的找到工作，我只投了两个简历，然后基本上两个学校都要我，然后我自己选了一个离我们家非常近的，我开车只要五六分钟就可以到。然后呢我现在其实说我心里非常的喜乐，因为这个工作呢怎么说呢，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对我来说非常好。每天下午三点半就放学，我可以有时间去接孩子，而且呢就是说开车离家非常近，而且呢就是说一年还有好几个月的假期，这样的话我还可以回国去探望父母，我就觉得真是非常感谢主的恩典。然后我在这一路找工作和转换这个身份的这个历程呢，让我见证了神的奇妙。我自己都想不到，就是说当年 Chris 姐妹为了因为她找到了工作而站在这里为神来做感恩的见证，但是今天就是十几年后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为当年我找不到那个工作而做主的这个感恩的见证。而且我现在呢就是说我所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主的恩典不只是说让我找到了工作，而是让我从以前一个非常骄傲相信自己个人奋斗自以为聪明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信靠神而敬畏神的人，让我呢在有工作的时候我心里能够平安喜乐，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心里也能够平安喜乐，因为这个平安喜乐是从神来的。我今天能够有勇气站在这里做这个见证，我也想借着这个见证做一个宣告，愿我不要做一个只得主的恩典而不报答主恩的人，让我能够远离撒旦的试探，让我能够真正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一生与神同行的人。谢谢大家。
谢谢玉红姐妹，谢谢玉红姐妹，主的恩典真是很奇妙。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下一位弟兄余胜弟兄。
感谢神，我们开始有一点点的祷告。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活神。主啊，你陪伴我们走过多少的岁月风风雨雨，我们只有将感恩献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配的。主啊，我们将我们所有的见证，我们所说的话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加上祝福，求你亲自带领，愿你的灵在这里祝福我们的聚会，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感谢你，奉主圣名。我其实刚到这里一个多月，快要两个月了。我是从亚特兰大过来的，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这次会跑到这里来，来这里工作。我知道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了之后，可能很想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会怎样带领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很想神在很多的时候都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 OK， 这就是你要去做的，那我们就非常高兴非常乐意然后就去做了。其实神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神，他非常愿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因为他如果不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在世界上瞎转瞎乱的时候，那这个责任完全在于神。但是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有怎样一个心，我们怎样才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像跟神的关系，就像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一样，你要你的孩子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会隐隐藏藏给他打谜语，你会用一种很简单让他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告诉他，让他知道，然后你希望他能够做好。其实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准备的心，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如果说神他说告诉你了你不愿意去做，那他为什么还会告诉你？他告诉你了，你还是把神的事情都忽略在一边，你并不把它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那神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心意真正很清楚的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跟神要有一个对的关系。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说我们主要有几点很重要，就是一个，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有圣经的原则。其次是我们心里面要有神圣灵在里面关照，要有真实真切的带领。还有一个就是神在环境上的引导。还有一个辅证，我可以这样说，是教会弟兄姐妹有时候会有共同的看见。我其实毕业是大概在八月的初期，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找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段了。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弟兄有一个弟兄当时到我们当中来，然后我们团契里面一直有一个读经小组的计划，所以我们一直就沿着那个计划在读经。当时在读经的时候呢，正好读到尼希米那里，尼希米十一章的时候，当时都修好城墙了，然后有好多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他们有抽签要留在耶路撒冷的，但是也有一些百姓呢，他是自愿留在耶路撒冷的。但是这些自愿留在耶路撒冷的，他就得到了余格的祝福，就是当时的那些弟兄那些以色列人，他就是会为他们有专门的祝福的祷告。但是我们就在想 OK， 那是不是神是让我们要留在亚特兰大呢？我当时也就心里面就是有这个嘀咕。但是后来神的旨意显明，原来我们是愿意就是说留在学生当中，因为我们一直在跟教会跟团契在配搭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学生学者当中，然后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学生学者，现在从中国神兴起大环境把他们带到美国来，他们需要福音。但是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有些高级的知识分子还有那些政府里面的人员，他们很少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但是神把他们送到这里来，我们可以服侍他。 OK， 我心里面就有感动，是不是神就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来服侍他们，然后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想留在亚特兰大，因为在那里呢有很好的团契，所有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有那些弟兄姐妹我们都彼此扶持，然后一起在服侍，觉得蛮好，然后不想走。所以当时在跟神在交涉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 OK， 八月份开始找，那我就主要 focus 在亚特兰大，外面也零零星星有投一些简历，甚至有人说 OK， 你只要你老板的推荐信来了，你就可以来我这里了。但是也没有特别把它当成一种很认真的去对待啊。 后来这些都还掉了。然后但是一直到十月下旬的时候，我的心理底线大概是十月底，我觉得神啊，你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给我一个工作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继续留在亚特兰大啊。当时我们家的房租呢，正好十月底的时候我们也正好要做一个决定，因为我们当时神的恩典啊，给了我们一个很便宜的房子啊，当时就是400块钱我们租到两室一厅在亚特兰大，是相当便宜啊。那个时候那个就面临着要续租，是不是就要决定是不是要续租了。然后我们就跟神在祷告，说神啊，如果这一次续租的时候房租能够让我们到600为止，不要再上去的话，我们就相当的确定，就是环境上起码给我们一些提示。但是很奇妙啊，这个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我们去找 manager 去跟他们交涉，他开始说要收我们800多，后来往下降，他就降到620，再也不动了。他说就620，你我们没有办法再降了。我们在想，哦，是不是也勉勉强强还可以啊？我们难道说就一点都不让步吗？我们虽然跟神说好是600，那620 OK， 那我们就先接受了。结果我们就当时把房子签下来了。签下来之后，我们就继续再找。但是我说神啊，既然你一直不开路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得把简历往外投。然后从11月份开始，我们就往外开始投简历。后来呢，也亚特兰大 Emily， 他有一个老板呢，他也说要给我面试。还有加州那边呢，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他是在圣地亚哥的那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institute， LAI， OK， 我名字都叫不太好啊。当时我特别喜欢那一个地方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教授他本身是一个美国院士，我们做 research 的人嘛，就是整天可能想着是不是 paper 可以发好一点，他们实验室的 paper 很多很多都可以发到 Nature Science， 我看他那个网页上就几十篇啊，相当的多，而且每年都出。我当时去他们那边面试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发现了45个东西，他现在报道了两个东西，我都知道在行内都是引起了轰动啊。就是我如果去那边的话，他说会给我一个新的东西做，可能以后就接着会往这条路下面走下去。哦，我觉得这个地方相当的好，而且天气又好，圣地亚哥很美丽，海边、沙滩、阳光，是不是？其实我们心里面就是说确定，就是说把这一个是当做我自己的第一选项了。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 Emory 了。OK， 在那边的话也不用离开，也不用搬家，然后弟兄姐妹 OK， 一切都 OK。然后往往这个哈佛这一个面试是最后才出现的。我快要去圣地亚哥之前，然后我老板突然说，他说这边有一个老板想招一个学生，我想招一个 postdoc， 他说叫我把 CV 寄过去。但是我是不就说随随便便就先把它给发出去了。我说我现在已经在面试了，可能很快要做决定啊，就说你能不能安排的快一点。他结果接下来的第二周呢就叫我过来面试啊。所以这个好像是额外加过来的。但是当有这么多可能性的路出现的时候，心里面就放毛了。神啊，万一如果这三个 offer 都给我的时候，那我肯定会，那我怎么去选择，我怎么去做？当时我就在神面前有个祷告，我说神啊，你知道我是很软弱的，我是很可怜的，你如果都给我的话，我肯定要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选择。你要不要就把别的路都关掉，只剩下一条路给我走，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你的心意，这样的话最好。 OK， 其实为什么工作这么难的话，我还想起我之前的一个祷告啊，因为我觉得来美国这么久了，我在国内信的主，然后来这边好像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平平淡淡，有时候有些事情不是特别大的事情遇到的话，在神的面前那个祷告的态度也不是特别的认真啊。我就在神啊，我说我这一步绝对不能再走，就是说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走，我一定要按照你的心意去走，就是你在这一次我的工作的带领上一定要让我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这一步走出去是合乎你的心意的。 OK， 这样祷告过之后呢，加州那边的面试感觉呢就他好像就面试 faculty 一样，因为他那个实验室很大，先把你从早上一个人一个人让你去聊聊到中午的时候叫你做 presentation。 我本来他们跟我说什么我都听得懂的，但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就糊掉了。OK， 问我问题不知道他们在问什么。 反正那一个经历就相当的糟糕，然后回来后来就去了哈佛这边，然后跟他们一聊，然后一做 presentation 有如神助啊，真的就是整个过程相当的顺利，而且他们问我我都回答的非常的好啊，我觉得我这个表现好像似乎根本不是我自己在做的。当我回去的快要回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还非常的好，他说我带你去波士顿四周转悠转悠，然后让你四面看看。他说我说这个浪费老板的时间不太好，他说这个投资是值得的啊。对，后来他把我转悠了之后，我就对他印象特别好，我就觉得哇，老板真是很 nice。 后来回家了，他马上就跟我说，他说我很希望你来我这个实验室，就说加入这一个家庭，然后就说你一定要认真考虑。当时我跟加州那边定的时间是，他说大概圣诞节左右的时候就会给我答复，所以我跟哈佛这个老板说，我说行啊，我说圣诞节左右我可以给你答复。但是一到后来的时候，我去问加州那边的时候，他就说还要面试人，还有他说如果现在就决定了，然后不给其他人面试是不公平的，他说这个时间应该要等到一月初。那我说我这个时间跟哈佛已经约好了，就是圣诞节的时候要跟他答复的。我这个时候再去问那个 Emily 那个教授的时候呢，他说本来我这里这个位置是本来想留给你的，但是到了后来的时候，这个方顶不允许把你这个位置关掉了。我说 OK， 现在神已经把哈佛这个位置已经开起来了，然后Emily 呢明显就是已经关掉了，不让我留在那里了。那现在就是说是不是要去还继续等加州呢，把哈佛这个就把它给拒绝掉呢？我觉得这个我不是向神祷告求神开一条路给我吗？那后面那个我还是不确定，万一把这个关了不要了，然后后面那个又不要的话，我工作又得重新找，那不是很麻烦？但是我心里那个时候就非常的不安，然后但是里面又没有确据，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一直都在有在读经，然后一直到了17号的那一个星期，17号到21号，就说那一个星期如果不决定的话，这个机会就过去了。所以当时是19号是星期三了，那个时候我就在读经的时候正好读到启示录了。那时候启示录第10章里面，神突然给了我一句话，不要再当言了，不再有时日了，括号里面他说不再当言了，但当时那个意思可能跟我领会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说，哎，神是不是叫我不要再当言了？然后当时于帆就过来跟我说，他说这个事情他之前其实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了，就说一定要好好的认真的在神面前去寻求。那天早上他说我们要不再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所以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再来祷告吧。那天早上真的神的恩典啊，我们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马上就抓住我。我当时一直觉得亚特兰大很好，神让我看见他，其实你以为富足，你以为那里是富足的，什么都有的，但是你是瞎眼的。当我们处在一个平平静静一切环境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把神的事情放在一边，我们会做事情会有一些习惯性的反应，比如说哪里有需要了，哪里谁要有帮助了，我们就去动一下。但是如果没有环境兴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就在那里像温水里面的青蛙一样。真的神让我看见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们不是想着哎呀，来哈佛的话听说那边的属灵情形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孩子是在家里，因为神带领我们要自己来教，然后做 homeschool， 所以要有一定的 support， 我们当时都有很好的 support， 然后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这些事情的。然后于帆在家里一查，他说那些什么CBS Community Bible Study 啊，还有Conversation Group Study 啊，那种东西他在加州一查的时候一大片全是，结果一点波士顿麻州就三三两两两三个。他说哇，这种地方过去的话，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一个事情啊？而且据说那边的教会啊，并不像亚特兰大那边，亚特兰大是所称为是那个 Bible Bell Church Bell，是一代确取非常的多，而且他们那些美国教会的话都愿意开放来接待中国人，然后我们也在参与当中，然后跟他们一起借着教英语啊学英语啊，然后就可以把一些学生学者能够带到我们当中来，这样嘛，我们觉得在那里挺好。我来这里的话那真的是一个挑战，但是那天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看见，他说你在 亚特兰大像就只有几个小学校，像 Emory 啊、 Georgia State 还有 Georgia Tech， 说这些学校你已经看到有这么多的学生学者来到中间了。在波士顿的时候有 MIT、 有哈佛，还有波士顿 University， 有这么多很好的学校，那里人不是更多吗？而且你这一些基督徒，就像我们这一项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难道是躲在一个很安稳的地方，然后自己在那里信信主？那些地方不是更需要我们去吗？然后后来神就借着圣经里面的话语，然后继续来告诉我，他让我看到真的波士顿这个地方庄稼已经发白了，他真的是缺乏主做工的工人。而且他借着约书亚记里面告诉我，他说我要把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当时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污秽，哦，这样的软弱，什么我凭什么，我不配啊。但是神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就里面就非常的感动。当时的时候，那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眼泪就不停的流下来。后来里面有一个很重的声音，他说你去。我知道这时候其实神已经把话语给了我了，然后当天就是做了决定，就说跟加州那边就说我不来了，然后跟这边老板说我要接受这边的 offer。后来我事后发现啊，其实弟兄姐妹在祷告的当中，也在话语上有带领啊，知道我们就是说应该是要往这个地方来啊。我很感谢神啊，他其实先把这一件事情就这样把我带领过来，其实也是就在进一步的更新了我的信心啊。他首先把这一些信心给我的时候，其实是要预备后面更难的事情啊。后面的时候我就继续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感谢你在这次工作上对我的带领，但是后面我要处理很多搬家的事情。我说像我们找房子啊、出租房子啊这些事情，求你能够继续让我能够继续来经历你。很感谢神，我鼓励弟兄姐妹啊，如果你很有心愿来跟随神，想来遇见神的话，请大家有多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听这样的祷告。你如果说求神，然后让环境中，让你的事情，然后让神可以兴起一些环境来让你经历一下，神是绝对是喜欢的。后来我就发现神真的又来做事情，但是这个时候神首先把一句话语放在我的心里啊。我在读生命记的时候，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民被让摩西把他引出来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后面法老的追兵来了，前面是红海过不去，他们手无寸铁，后面是骑着马车，然后带着大部队过来的，所以他们非常的紧张哦。这个时候神有一句话跟摩西，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要静默不要助声。神把这一句话给我的时候，他其实就带领了我后面的这一系列的环境啊。本来我们房子租下来，就说续下来的时候620块钱很便宜，但是我们说要提前结束的时候，leasing office 说那你这个违约金起码要交2000多。哦，我们一想，哇，这个受不了啊！这个因为我是一个 PhD 学生，我们一家四口人在亚特兰大生活，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我们就在想，要么就是找人来续租啊。据说前面有人办成功的例子呢，就是只要你找到有人愿意接你的房子，然后我们只要去 leasing office 里面跟他们重新写一个条子，然后就很容易就可以过的。后来我们也找到人了。但是很奇怪啊，我们的事情就是做不了。那个我们去交涉的那一个人呢，我们那里面 listing office 里面有一个态度特别差的人，我去的时候就很不巧，每次都会遇到他。他这个人态度差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有时候我们家里东西坏了，然后一番过去找他们修东西的时候，他不但三番两次的推延，甚至态度不好的时候还会向你拍桌子的，态度相当差的。几乎就是说叫他做事情的话，我们觉得是没有希望。但是相反呢，他们 leasing office 里面还有一个好一点的态度很好的一个 manager， 然后我们想透过他然后把这个事情来做好。但是这个事情就一直拖在那里，我们就来来往往，因为要凑他们的上班时间，还有要凑那个接我们 lease 的那一个人的上班时间，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把时间抽出来然后去见他的时候，事情又做不好。后来我们都有点急了哈，因为马上我机票定在29号，1月29号就来这里了，一直到最后一个星期都还没弄好。然后那个时候于芳说，那要么我去说一下。 但是他要出门说的时候，神马上就把那句话放在我里面了。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要静默，不要作声。”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非常的软弱，我觉得他也许去说一说，也许就好了，也许说一说把这个事情就办好了。然后我就让他去了。结果他去了之后呢，他找了一个 manager， 然后那个 manager 跟他说：“他说我会安排一个另外一个人来给你做。”然后后来我们就满怀着那种侥幸的心理，然后又来到了雷神 office， 把人约齐了。那个人说：“哦，你这个 case 啊，他说不行，你必须得不但把罚金都给交了，而且你后面这一个来接你 list 的人，还要重新申请，而且还要是拿前面一样高的价钱，就是要800多。哦，那这个事情就没法做了。”然后我们后来回到家里，我想啊，看来靠我们自己这一个聪明智慧，看来靠我们自己去拼去挣扎根本就没有用。其实我倒不是为了这个就是说房子租不出去啊，或者是怎么样，会里面会非常操心哦。我里面最难过的是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于帆的那个表情哦，他好像很沮丧哦，然后我心里面就很难受。我反而是受那个东西折磨很厉害哦。嗯，但是当这一个事情就变成这样子，我们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实验室里面一个女生，小女孩刚过来的，是跟着我做实验的。她以前说要接我们的房子，然后我就继续问她，我说哎，你们是不是还需要房子？她说哦，我们房子还没有找到。那行，那我们就再来试试吧。他们说好，那就正好再来申请。结果这个事情天阴差阳错，又落在了那一个我们很不喜欢的那一个人的手里。就是那个来接我们 case 的，我们觉得哎呀，前面都折腾了一个月了都没弄成，结果我们都到了星期四了，下个星期二我们就走了。他说叫我们星期六去跟他们去见面，就是 leasing office 的人，那还能办得成吗？星期六、星期天他们，然后星期一、星期二就走了，然后哦，但是很奇妙啊，一过去，这个人就出奇的。似乎他的心都被挑过来了，他就出奇的配合。星期六我们就把所有的程序都办好了，我们就把房子就是续给了另外那两个女孩子，还是以620的价格续给他们，我们一分钱都不需要被罚。然后这件事情就被这样带过来。但是我们就讲到了这边的这个房子的问题。我们当时其实很早就在找这个房子了，找房子的时候我们老板跟我说，他说别的程序都好办，他说房子是最慢最慢的。我说不会吧，找房子不是很容易的吗？就只要人家愿意租给我们，我们说 OK 然后就行了。结果很奇妙，我们就找了很久。然后当时我自己的带领是希望能够来到这边呢，住在一个 apartment 的群里面，如果周边有中国人呢，我们可以正好可以跟他们建立关系。后来我们大的儿子呢，他也在祷告，他说他想要有一个楼梯的房子，可以爬上爬下，然后最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花园，可以种点东西，小孩子可以学习。然后我们实验室里面有个教授呢，然后他就到处帮我们找，然后开车出去。那时候天气又冷，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哦，杰森帮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房子。他说这个房子处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是一个 townhouse， 可以有楼梯，然后后面还有独立的小花园，而且这个租金只要1300，非常的便宜。然后我们就说哦，那就是这一个了。后来我的心里面就倾向于把这一个房子弄下来啊，所有的程序都办好了。后来他突然告诉我，他说因为我们家有孩子，一个5岁一个4岁，他说6岁的以下的孩子在麻省的这个法律里面，如果是里面有签的话，这个孩子是不能住进去的。但是我们就他说他当时跟那个合同工就是讲好的时候，让他们去把那个漆重新漆过，但是他们偏偏忘记了屋子外面的那个窗户上的那些漆，屋子外面窗户还有那个门上的漆都没有做。他说 OK， 我现在就马上可以做，但是天气冷，他说我不能保证。然后一直等啊等，一直到28号，我29号要来了，他还是没有给我回应啊。然后29号早晨的时候，我给他通信啊，打电话，他说我们已经把那个 case 递上去了。他说最快呢，要7到10天。他说慢一点，我不能保证。我说我们都定好了，29号要全部都过来了，你能不能找个暂时住的地方给我们住一下？他说这个也不能保证，但是他其中有个兄弟啊，他说我可以帮你帮忙看啊。但是当时我们就在犯嘀咕，我们是全家过来呢， 还是我自己先过来，我自己可以先住进去，我们家人可以晚一点过来。后来我们就是决定，就是要么先把老婆孩子先放在亚特兰大，因为那个房子我们继续还可以住着，那我自己当一个人先过来。一直到了29号的早晨4点钟，然后我们睡醒了，这个时候于帆也睡醒了，然后我们就在讲，说我先接着我6点钟就要走了嘛，然后他们呢就先留在那里。但是这个时候他跟我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大儿子恩泽啊，他说妈妈，如果我现在再回到那些 group 里面去，他那些小孩子一起学习的那个 group 里面去的话，那些小朋友会跟我说，他说你说话不算数，你说走了怎么又没走。哎呀，我这个时候就让我想起了旧约里面那个亚伯拉罕，当饥荒来的时候他带着全家下埃及的。这是我们常常会就是说如果基督徒做错事情走错路了，会跟就说他，哦，你是亚伯拉罕下埃及啊，结果你知道他带了很多麻烦回来。而且看到那个以撒的时候，哇，饥荒一来他马上就想到要不要去埃及。这就我们看到我们做父母的那个模范啊，就是很多么重要啊。当我看到这一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以后就觉得，哎呀，爸爸就是常常翻来覆去，一下子又说去，然后现在又不带我去了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影响太大了。我们之所以要把孩子hold在家里，要 homeschool， 不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品格上面不要太多的受其他人的影响，不要太多的受学校里面的那些不幸的老师孩子那些人的影响吗？那我们如果这样做了，那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当时神就给了我一个意念，他就说你就学习亚伯拉罕走出去。亚伯拉罕当时出乌尔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跟随神他就去了。然后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是鼓励了我，我说 OK， 那我们就走。我们当天4点钟的时候决定，就说我们就走，然后我们马上就起来打包，然后打包好，后来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里面都非常出奇的平安，就说应该我们就是带着孩子家人一起出去，这是合神心意的。然后我们当时就全家人就坐上飞机的时候，心里面还有一些不安哦，因为我们想到哇，来了这边的话，据说有时候长的时候半个月都下不来，我们如果住在旅馆的时候，那不是把我们整惨了。每天如果是200块钱的话，可能住在旅馆里面一个星期下来，可能我们家的那个经济就承受不了了。但是很感谢神，我们来住了一天的话，后来弟兄家的也愿意开放那个房子来接待我们。但是我们我在神面前就有个很迫切的祷告，我说神啊，求你一定要赶紧把那个证书赶紧下来哦，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好就是一直住在弟兄家里，然后或者是去住旅馆嘛。然后当时神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我一定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把这一个证书给你弄过来。我当时在想，哎呀，他交上去的时候已经是星期二了，邮寄出去大概起码要2天，大概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然后我说大概最多最早最早的话应该是星期五吧，我说星期五可能他们会收到了，可能因为如果效率快一点的话，就我们会马上给你弄下来了。但是政府的效率我是知道的，特别是在南方的那些城市里面去办事情的话，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一进去的话，没有半天一天是出不来的。我们就想想，哎呀，这个怎么可能呢？后来就是在星期四的中午，我当时就是去那个正好回家，说有人要来给我装 internet， 然后路上那个在路上的时候，那个 manager 就打电话过来了，他说杰森啊，他说恭喜你，他说那个证书已经拿到了。我说啊，真的？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哇，真的是感谢神。我说我想的最早就是星期五，结果他就星期四，他在我心里面跟我说的那一句话就是真的，他说要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要把这一个房子的 certificate 给你吃下来。但是我经历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属灵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多感谢神给我房子或者是给我工作，我更感谢神的是，哇，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看到那一位又忠又活的神，他一直在我的生活当中，一直在带领我，一直在与我同在。虽然这些事情可能大家没有亲身在里面经历的时候，这些都是其实也不是算不了什么大的事情，是吧？找房子啊，然后搬家，在美国的话非常的正常。但是当我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当我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我本来是并没有想到就说非得要来，我就是 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感动，我就问了一下小东，我说 OK， 这个见证是怎么一个形式，然后要有多少时间？小东就说，哦，欢迎你来做见证。哦，我好像我就被忘记了要来做见证了，然后我就回顾自己的一路走来啊，其实我是非常的不配，我真的是不太敢来讲这些见证啊，因为我在讲的时候，讲着讲着好像似乎自己变得非常属灵了，但事实上我的生活并没有那样好，我在神的面前的观点真的是非常的糟糕，而且是很软弱很软弱的，所以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其实这一个星期来，我都在嘀咕，我是不是放弃算了，不要来做见证。我早上还在说，我说我好像觉得很不配，不敢站在这里来。于帆跟我说，他说其实你如果上去说一句，哦，我不配做见证，然后我就下去了。他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OK， 那我就先上来吧。我上来就说，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真的是看见都是神在做，愿意这一个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那一位复活的，在又活又真的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我的见证就到这里，感谢神。